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常常常常来提醒自己说，哎，如果这个人在耶稣面前，他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耶稣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可所以虽然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说这巴迪买并没有灰心，然后他越喊越大声，越喊越大声，那他就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那这个时候呢，圣经里说耶稣就站住了，耶稣没有责备，耶稣也没有说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这个大声的这个渲染，那耶稣说你叫他来吧，你叫他来吧。那圣经那旁边那群人听到说耶稣叫他来了，所以他们就对这个瞎子说，来吧来吧，他叫你吧，他叫你了。那圣经里面说这个瞎子呢就怎么样呢，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已经提前享受他的喜乐了，那虽然耶稣什么都没有说，虽然耶稣什么都没有说，耶稣没有说你来我来我答应你或者是怎么样，但圣经里面说他这个瞎子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就走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这个瞎子说，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去吧，你去吧，然后是你的什么救了你呢，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不是说你很大声的，也不是说你很可怜，不是说你怎么样，也是说是你的你的信救了你了。那圣经上说，他说这瞎子立刻就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举动跟反应呢，说他就在路上去他就在路上，他马上就跟随耶稣。所以在耶稣的跟随的人群当中有一个瞎子巴迪买，他是在耶利哥城外耶稣遇见他，然后耶稣医治了他。那在瞎子巴迪买身上就应验了我们之前唱的那首诗歌，那就是遇见你就遇见幸福遇见主耶稣基督就遇见了光明遇见主耶稣基督就遇见了幸福。所以我们就今天花一点点时间在这个人物身上那瞎子巴迪买，那第一个呢瞎子巴迪买身上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一就是听觉改变视觉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圣经上说，他说瞎子巴迪买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之所以能够在耶稣身上享受到这样的祝福跟恩典，也让他的身体能够得到医治，不单单得到医治，他还跟随着这个耶稣基督。那这件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怎么样开始的呢？是从他的看见是从什么？是从什么开始？是从听见开始的。所以这个听见导致他后面可以看见。但他如果在这前面他没有这个听见的话，也就不可能会有后面的看见。所以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换句话来说，你听什么会引导你去想什么，也会引导你去看什么，也会引导你去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听不见，或者说是我听什么不听什么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收深度信息的一个来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用嘴巴所能尝到的是酸甜苦辣咸，对不对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层次，但是你说你从这个酸甜苦辣咸里面能够想到，能够领悟到，能够体会到生命多大的意义，这个多大多深层的这个思想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说这榴莲闻起来是臭的，但吃起来还是很香的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领悟，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会从你的味觉里面出来， 啊，但是你不能尝出比这个比这些更大的一些真理或者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你看啊，你能够看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百态啊，看到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五花八门，这个五颜六色啊。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你没有这个，你比如说你看电视啊，我今天在看电视，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画面，但是我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误会，有怎样的一些误解，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看不同的这个画面。那我所能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哦，这个人很好看，或者说这两个人蛮匹配的，或者说哦，这两个人不太合适，或者说哦，我可能看到他们两个关系比较紧张，但是为什么紧张？什么造成这个紧张？这矛盾到底在哪里？你看不出来的，你可以闻，你可以去摸。但是人世间所有深度的这个思考其实是从听觉里面来的，你要听到一些东西，听到一些东西，听到一些跟你平常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你脑子里面开始有不同的争斗，有不同的交锋，然后你才会慢慢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形成慢慢形成自己的这个观念。所以你听到什么，什么听到你心里面去了，什么能够成为你人生里面的所要遵循的这个准则，就会引导你去做怎么样的决定，就会引导你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去引导你去选择怎么样的一条人生的这种道路。所以瞎子巴迪买，他坐在路旁，他是一个瞎子，但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听到很多的消息，因为耶利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这个人员比较集中混杂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消息。当别人告诉他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听进去了啊，他听进去，然后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思考跟这个思索。所以当别人说这是拿撒勒耶稣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结论，说哦，这个人不仅仅是拿撒勒耶稣，这个人应该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所盼望所要来的那一位。这个想法慢慢在他生命在他心里面成型，慢慢成为他内心里面一个极大的盼望，慢慢让他看见自己生命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曙光。所以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巴迪买才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举动。他不是在那里打赌说哦，我怎么随便吧，如果有机会我就找到他，如果没有机会也就罢了。我们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不管你们怎么样打击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拦着我，不管你们怎么样骂我，但是我就是要去找到这个耶稣，我要找到这位大卫的子孙，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可怜我。这是巴迪买在听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眼睛是瞎的是没有错，但是他听得很清楚，这个听下来的信息集中在他心里面，他形成一个概念说哦，我要去找耶稣，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帮助。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曾经对门徒们所讲的一段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这个教。门徒就不明白，门徒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耶稣就说得非常清楚，耶稣说这个教的意思就是你们要防备他们的教训，就你们要防备他们的教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人世间会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道理，不同的教训，不同的人生的理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为人处事的这种标准跟这个看法，这些东西你会听见啊，你会听见。但是如果某样东西被你听进去了，而且听到你心里面去了，这样听见的东西 就会决定你要在自己人生当中要去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啊，你要去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每个人在这人世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社会当中，你每天听到东西有各种各样，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也会过滤的，有很多东西听到了过滤掉了，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要把它存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也不要去因着它来改变我的这个脚步，或者改变我人生这个路程，你会把有些你认为不需要的东西把它给剔除出去，或者把它拒绝出去，但是呢，有一些东西你喜欢的，或者说你觉得有道理的，你就会去吸收，然后你就会去接受。你这个东西听到心里面之后，它最大的一个能量就是它会改变你的这个决定。我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说那个，我跟罗章老师碰到一个人，他是抽烟抽了很多年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讲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的这个益处，你应该把它给戒掉。我们有医学的有医学的这个道理，我们有图片，我们有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意见，然后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就是如果你再抽的话，他对你的血压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益处啊。我们几乎是常常跟他讲啊，常常跟他讲，他就好，但是呢他还是该干嘛干嘛。然后有一天呢，那天我跟罗章老一起去的啊，然后那天去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张报纸出来啊，拿了一张报纸出来，他说：“哎，罗大哥啊，你来。”他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纸啊，报纸说什么呢？”他说：“报纸说了，他说这戒烟呢，不能一下子就戒。”他说这一下子就戒呢死得快他说这不能一下子就戒，他说这个得什么得慢慢来啊，得慢慢来。他说这个呢一天抽一包呢要变成一天抽18根啊，这18根慢慢变成15根，15根变成这个10根，他说要不然呢身体什么受不了啊，身体受不了。他说原来都是抽烟的，你这一下子就不抽了，他说身体受不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他说这个道理说的对，这个说的好啊，这个说的好。我举这为什么举这例子？你发现说，所有其他东西你都会自动过滤的，你自动就全部都过滤掉了。但是当这个消息来的时候，它又能够符合你的想法，又有专家来给你做什么？给你做支撑，又印在报纸上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对的啊，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真理了。我今天可以拿出来，我从此以后呢，我可以抽的就心甘理得。为什么？因为不抽死得快啊，我不想死得快，所以我要什么？我要继续抽嘛。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当你听到了啊，你听到了这个，你听觉听到某样东西的时候，那你听到你心里面，它就决定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做啊。一个男生在路上开车，开，突然听到一个广播里面有一个消息说，哦，这个跳楼价哈，这个什么呢？女生最爱的包的品牌是什么？无论了 ，anyway，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的牌子，今天打最多折扣是1折还是9折？1折啊，打1折。打1折，这个男生听到了以后呢，会不会马上掉头就走呢？他不会，他说啊，不要让我老婆听见，继续开，对吧？那没有吸引力嘛，没有这个吸引力。那可是呢，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爱这个牌子的这个女生听见了，那他在马路上，他原来是要去上班或者说去别的地方，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那这个决定可能就不一样，他可能马上就干嘛呢？他就改掉头嘛，掉头买到就是赚到嘛，对吧？我平常要100块，现在只要10块，平常这10000块，现在只要1000块，那买多少个就是赚多少钱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当某一种思想在你的心里面，你把某样东西听进去的时候，这样东西对你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一个人在听见错误的道理的时候，把它当作是真理来去遵循，那他的人生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真理而扭曲而变形，而且还在这个扭曲跟变形之中可能还沾沾自喜。但是一个人如果在听到真理的时候，他把真理听进去了，那他就能够用真理来调整他自己人生当中的追求，调整他自己对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看法观念跟价值判断的这个标准。所以你听进去什么，就会决定你的眼睛会去在意什么，你会去看什么，然后你会去选择怎么样的一条人生的一条路程。我们每个大学生在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在听他在听很多东西，他也在衡量自己人生里面可能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他听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的视线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集中，他的视线不是一下就集中的，他是慢慢听慢慢吸收慢慢形成自己的观念，然后才把视线集中在那么多专业当中的一个，说这个是我要选的这个目标。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是有一个吸收信息的一个过程，等你信息量足够的时候，你会去把目光聚焦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焦点上。我们去选自己人生的目标也是一样选自己人生目标也是一样，就是说我想到很多，我听了很多，我看了很多，然后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我要关注在这个领域或者我关注在这个焦点上。瞎子巴蒂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的信息的一个渠道，他的听觉很好，所以他来听，而且他除了听觉好以外，他还有一个分辨跟分析信息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得出来与大家不同的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说他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我认为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候紧紧抓住耶稣不松手紧紧抓住耶稣不松手。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去教会里面去听到，或者是我们去看上帝的话，我们去听上帝的听上帝的这个信息，其实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是会改变我们对于人生当中很多事情的看法，无论是人际关系的无论是这个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追求无论是怎么样去面对孩子，无论是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去面对这个家庭面对爱情其实圣经里面当我们去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也会用他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我们应该在意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所以瞎子巴蒂买虽然看不见但他的听觉最后改变了他的视觉。那第二，这个态度决定结果。态度什么态度呢？瞎子巴蒂买身上有一个态度那他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人，然后当他有自己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大家对于他所表露出来的不是善意，其实是恶意。那换句话来说，当他去寻求人家可怜的时候所引发的结果并不是得到可怜，而是没有人在意他有多可怜社会很多时候冷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可以讲话但是你的话没有人去听。所以有一篇很有名的这个小说就讲一个马车夫，孩子死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可以去悲伤，或者说是为孩子去办一场丧礼怎么样去追念他？你要知道，说很多穷人他没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还是要走在大街上去驾车，还是要去驾车。所以他那天就满肚子的苦水，满肚子的心酸是想要跟别人去讲的。所以每当他上来一个乘客的时候，他都尝试着要去跟他的雇他车的人去讲他生命里面这么沉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碰见一个他就开口讲，碰见一个就要开口讲，可是所有人都没有给他机会啊，所有人都没有给他机会。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说你去做一个，你去坐出租车，我们自己去坐出租车，如果今天这出租车司机他心里面很大一肚子的这个苦水，他想要跟你讲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搭理他，因为我们觉得说你是一个陌生人，你的苦难、你的痛苦、你的眼泪、你的忧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那一天在大雪纷飞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上来一个人，他就要跟他讲，被人家打断了，被人家拒绝了，被人家骂了，被人家责备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到最后他跟谁讲呢？他就跟他那匹马讲，他就下来站在自己的马旁边，然后摸着这个马的这个鬃毛，就跟马讲说，我的孩子死了，他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然后没有人愿意听我来讲，所以还是你是我的老伙计，你愿意静静的听我，能够把我心里的话给说完。所以当一个人处在巴地买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处在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也会忽略掉这一群人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选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其实彼得后书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你们要有爱弟兄的心，之后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其实我们要问一下，说我们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爱众的心到底有多少啊？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们爱那些不如我们的人，我们的爱心到底有多少？今天倘若我们是围在耶稣身边那一群人，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自己当作是围在耶稣身边那一群人。当这个瞎子巴蒂买在人群当中这样去呼喊的时候，我们是可怜他，是会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还是会对他说，哎，你不要去，你不要讲话，你不要做声啊，你不要不要在这里这个喧嚷。那他要的是可怜，我们给他的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巴蒂买在这个状态当中其实是受打击的啊，是受打击，就是他的这种需求没有在当时马上就得到满足，而且没有正面的这个回应，而且不是一个人用不好的态度去面对他，圣经里面说是有许多人，是有许多人这个责备他，不许他做声啊，责备他不许他做声。那可是巴蒂买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说巴蒂买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所以换句话来说，巴蒂买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今天要去寻求的，或者我今天要得的，其实不是人的可怜，是谁的可怜？是上帝的可怜，是耶稣的可怜。今天你们可不可怜我，其实不重要啊，不重要。我今天要的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可怜啊，我要的是他的可怜，我要的不是人的可怜。我所在意的是耶稣的态度，我所在意的不应该是人的态度啊。所以你们无论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啊，你无论你们怎么样打击我，无论你们怎么样伤害我，无论你们怎么样表现得很冷酷，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因为我的目标不是你们，是谁啊？是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谁，我要找的是谁，我要在意的对象是谁，我要在意谁的态度啊，我要在意谁的看法，我要在意谁对我的这个回应啊。那些不重要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他， 啊，你只要去在意那位你最需要在意的人就好了。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姐妹到了教会里面之后，有一次碰到不太顺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她跟教会里的有几个弟兄姐妹有一点矛盾，跟有一些有一些不愉快，所以她就跑去跟她的牧师去诉苦，就是说，哦，她说牧师，她说我不信主了，啊，我不信主了，她说这个我到这教会里面来。啊，他说这个姐妹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个弟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另外一个姐妹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他说你叫我怎么信得下去，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说我看到人这样，看到这个人这样，看到那个人这样，看到这个人这样啊，我怎么信得下去？我信不下去了。啊，牧师说啊，说你消消气，我给你倒一杯水啊。牧师就给他倒了一杯水，满满的。然后他说，牧师说，他说姐妹啊，他说我呢学到过一个秘诀啊，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那姐妹说，那你告诉我吧。牧师说，你呢端着这杯水，他说你呢绕教堂呢再走一圈啊。他说如果这杯水呢，这个水如果不溢出来啊，不被你晃出来的话呢，他说我就把这秘诀告诉你。那个姐妹就拿着这杯子水，就什么呢，就看着这杯子水什么啊，看着杯子水，看着路啊，小心翼翼的走啊，就走绕，你要不要教堂绕一圈也不容易的，也蛮大的啊，走了一圈啊，走回来，然后说，哎，牧师，他说我这个水没有洒出来，你现在把这个秘诀告诉我。那牧师说，他说这秘诀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端着这杯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旁边有些什么东西？那姐妹说，那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可能呢？我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什么？都在这杯水，不要把它换出去，我怎么还有可能去关注这是旁边有什么人来，有什么人走啊，这个其他什么情况。牧师说，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秘诀啊！他说，如果你把焦点放在一个东西上，其他东西就不会打扰你。他说，你今天来信呢，是信谁呢？啊，是信这个姐妹呢，还是信这个弟兄呢？不是。他说，你是信谁？他说，你是信这位主啊！你只要把你不要怎么说，中国人讲眼睛的问题说，你不要散光。散光就是你不能聚焦了，你这个焦点你聚不起来，说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说你不要散光，你要什么？你要聚焦，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的焦点是什么啊！你要知道你的焦点是什么。你如果知道这个焦点是什么，那其他东西就不会来搅扰你啊！你知道说，哦，我所信的是耶稣基督啊，人的关系，人没有关系，谁不是罪人嘛？对不对？你如果想清楚这一点，你就不会说，哦，因为某某人我跌倒，人跌倒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所信的又不是他，你也不会在意人对你的态度，人对你的态度重要吗？他能给你恩典吗？他能给你救恩吗？他能给你永生吗？他给不了你的。你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是要去在意某一个人的对你的想法，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某一个人对你的观点吗？你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是要去讨人的喜欢吗？不是，你的焦点不是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巴蒂买身上有着非常特别的一样品格，就是他不在意，他什么都不在意，他只要一句话，他只要一个人的态度，他只要一个人回应他，谁呢？耶稣。你要知道，这许多人是谁啊？这许多人是跟着耶稣的人，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认为说，这些人就是耶稣的代言人。这许多人责备他，甚至不许他这个做生，但巴蒂买说，哦，不，我要去找他，我要找的不是你们，你们怎么样对待我不在意，我要找的就是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态度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所应该有的。我们今天要来去找谁？要去找大卫的子孙。 我今天不是要来找赵牧师，我今天不是来找罗正了，不是要去找成长了，我今天不是，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是要去找耶稣，去找那位大卫的子孙，去找那位能够真正可怜我，能够真正爱我，能够真正怜悯我的那位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的焦点在耶稣身上，我们就不会让自己走在半路上就迷路，或者说就离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的是谁。但如果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某一个人身上，在这一群围着耶稣的人身上，那好嘛，当这么些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来阻止我们的时候，来拒绝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可以离开这条路，我们可以不再坚持这个选择。但是巴底买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态度，我要找的不是你，我要找的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我们所要找的不是任何一个我们当中的人，我要找的是耶稣。要清楚我要找的是谁。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身边再好的人他都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他一定有缺陷，无论在性格上，无论在脾气上，无论在品格上，他一定都有缺陷。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在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信仰一定会崩溃，一定会坍塌，一定会消失。但如果我们今天要在信仰里面找到一位完美的神，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神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所以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得到怎样的结果。巴底买有这个态度，所以巴底买就见到耶稣，就见到耶稣。那第三，目标决定收获。那耶稣去问他，耶稣在这个看到这个巴底买之后，耶稣有去问巴底买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全 open 的一个 offer， 完全没有限制的一个 offer。上帝的儿子问了这个瞎子，这个每天穿着破烂衣服，这个坐在路旁边的这个瞎子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去听那种阿拉丁神灯的那种故事听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那个哪一天那个有一个神出现在我面前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三个愿望，你要什么？我想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再来三个愿望，可能或者说我要无数的愿望首先可以把这个愿望的这个范围可以把它给扩大不要只限制在这三个当中。那我就想过说，这巴底买，如果我们是巴底买的话，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我是巴底买的话，我应该说我要能看见又有钱又长寿又有智慧，我反正我们能想的都能够想得到。那其实圣经里面所罗门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上帝问他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的时候，所罗门说什么呢所罗门说，我要有智慧其实他强的求的也很简单，也很单一，说我要求智慧。那巴底买求什么呢巴底买说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干嘛？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那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圣经说那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从视觉到从这个听觉到这个视觉，那当巴底买要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拿撒勒耶稣，他也知道说这是大卫的这个子孙。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对耶稣说，我要能看见，我希望我能够可以，我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或者我可以看见人生，看见也是很重要的看见也是很重要的。那当巴底买来跟随耶稣来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巴底买 在眼睛看见了之后，在他遇见这位主之后，他其实就已经想好了我接下来要走的路是什么。所以他并没有像我们平常所想象一样，说我回去先去跟我的亲人报个喜，或者说我先去把我有些事情安顿好安排好。圣经里面说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他也看见了自己人生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去跟随耶稣。所以这一整个的神迹，这一整个巴迪买的故事，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道理，你要听见耶稣，你要去接受耶稣，你要去认定耶稣，然后你还应该干嘛？你还应该去跟随耶稣，对吧？我听见了耶稣，我接受他是大卫的子孙，我接受他是我的那位弥赛亚，我要去找到这位耶稣，而且我要去坚持，要把目标放在耶稣身上，我要找的就是他。找到他之后，我要干嘛？我要去跟随耶稣。所以巴迪买的生命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他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从一个瞎眼的人变成一个能看见能够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我们人生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瞎子，或者说是属灵上有缺陷的一个人，我们也都很可怜，我们在罪恶当中无法自拔，我们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去这个营造美好的这个人生。但是唯有当我们遇见主之后，我们听到主耶稣，听到这个福音之后，而且我们把这福音听进去了，我们来寻找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主，我们愿意来跟着他的脚步去前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才会成就今天的你我，才能够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更好的更美的这个追求跟目标，才能够有更美的盼望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巴迪买，其实也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那同样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应该在巴迪买身上所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把目标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所要信靠的对象就是他。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今天成为耶稣身边的人的时候，不要用冷漠，不要用高高在上，不要用这个责备审判定罪的态度去面对身边的人，因为我们不爱的可能恰恰就是上帝所爱的，他们虽然可能看上去不如我们，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上帝眼中同样是宝贵的。所以愿意我，但愿我们除了有爱弟兄姐妹的心之外，还能够有爱众人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祝福。也愿巴迪买这个人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提醒，也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巴迪买一样，找到耶稣，得到耶稣，并且能够坚定心智来跟随耶稣。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